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真是不好意思啊，很多朋友说呢，我连续水了好几期的节目。我想想看，我有水那么多吗？哦，原来是因为过去两个星期呢，我总共有两集节目都是来自我们在喜马拉雅平台上面做的直播对谈的录音改编版。那么大家如果听过直播再听这个回放，自然就觉得水了。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上周我有一集节目呢还竟然放了鸽子。我那天不是解释过吗？是因为我的猫有事。好在呢，看来我们这里不少朋友大概跟我一样，也都是很心疼自己家的主人啊，那么很能同情谅解，托各位的鸿福，好在他最后平安。那天真是把我急坏了，因为他那天十来个小时没有小便。你知道，如果你也养猫的话，你就晓得猫年纪大了之后啊，很容易出肾脏的问题。那一般的猫如果十来个小时都没有小便的话，那很危险的事情，很容易中尿毒，那会不会是肾脏出事了呢？所以那天特别紧张，不过好在最后虚惊一场，纯粹就是我家的猫喝水太少，所以现在开始呢，我就要老灌它了。好，那么言归正传，其实在上周那集，就是因为要照顾猫而没录的那一集，我早就准备了一个内容。那这件事情我要谈呢，今天听起来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事过境迁，已经不算是热点了，可是我觉得这也挺好。有些热点呢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没那么热了，那么我们聊起来呢反而比较轻松，那么各位听完之后呢可能情绪反应也因为时间的间隔呢会稍微没那么容易被激起，进而稍微能够冷冷的来看，冷冷的来思考。我要讲的事情啊，就是我们都还应该印象犹新的苏州那个女孩子穿和服的事情。那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跟里面的是是非非，那么最近两三个礼拜我想你已经听过不少，看过不少，也不需要我重复。不过好在我今天讲的这个事情其实只是跟这个案件间接相关。那么要说我要说的这个事儿之前啊，我们先回头谈一谈当时大家对这件事情的一些讨论。那么首先有一方当然是义愤填膺啊，那么觉得今天在中华大地上一个女孩子穿和服，这种代表日本文化的服装呢是是可忍孰不可忍，那么所以警察叔叔抓她也没错。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朋友会说，这是不是有点反应过于激烈了呢？那么怎么样个反应激烈呢？那我们可以这个问题啊，其实可以摆在很多维度来看。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中日的关系史来看，回想一下啊，从文革结束到现在，我们跟日本的关系可以说是起起落落。那么但是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回想在80年代的时候啊，有好几位日本明星在中国是家喻户晓，比如说高仓健，甚至成为全中国人的男神之一啊。那么这在我们今天是不可想象的。那为什么我们中间发生过的那场战争，我们被侵略，有很多同胞被残害的这个战事，好像时间隔得越远，我们今天的年轻一代的朋友对日本的仇恨反而就越深了呢？一般我们会觉得一个仇恨是会随着时间被淡忘的，可是现在我们看到情况似乎并非如此。那么但是我刚才也说过了，这完全随着国际局势两国之间的关系而演变的。那么我们过去几十年也见过好几次起起落落的反日风潮，那么现在的这种反日的浪潮会延续到什么时候呢？我们现在还不好讲。好，那么再换一个角度来讲衣服这件事儿。那么有些朋友就说了，你穿和服就不行的话，那么那你警察还该不该叫警察呢？警察这个词儿可都是个我们从日本再传回来的一个汉字造词。那么另外还有人 在指出我们中国现在使用的日常语言里面有大量上世纪初到30年代之间传过来的一些词都是从日本来的，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和制汉字。再来还有很多人说，那我们现在生活里面的各种的日本用品，日本车是不是也都不该再用了呢？有这种想法的朋友之所以会把这些事情拿出来讲啊，我觉得是我能理解的。可是我忍不住啊，又要反过来辩论一下。我觉得穿一件和服跟你口中说话用了一些百年前由日本传回来的一些的汉词，又或者你日常生活里面，比如说你家里面有日本的电器，开日本车，是有点不一样的。这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服装这件事情啊，一般而言被认为是一个人的装饰，一个人的外表，除了最基础的遮羞保暖的功能之外，它就是一种展示你的风格的一种东西，同时它还是在表达你的某种身份。我们常常说，我们看一个人平常穿衣服的格调，大概看得到他是什么样的人。反过来，也有许多人会透过穿某种服装来表达自己的身份。这里所说的身份，可不是说是哪一国人，而是比如说，如果一个人永远西装领带，那我们大概会觉得啊，他可能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认同某种形象、某种身份。如果一个人永远是 T 恤短裤的话，他可能又代表某种身份。那么假如说服装同时还代表着你的某种身份的表露，甚至是身份认同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中国的大城市的大街上，一个人穿和服会那么样的引起异样的目光甚至争论了。那是因为我们会怀疑他是否借着这样的服装来表达自己对于某种日本文化的认同。那么同样的情况，我们当然还可以再争论啊，就是说真的是这样子吗？那我们还穿不穿牛仔裤呢？我们现在跟美国的关系搞得这么僵，是不是？那么在可见的未来，这个局面恐怕仍然会持续，甚至越演越烈。将来会不会有一天，我们的警察在街上看到任何人穿牛仔裤，都觉得你寻衅滋事呢？但是这又有点不同了啊。虽然牛仔裤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美国传统服饰，我们也都知道是从美国传过来的，可是问题是和服跟牛仔裤还是有点距离。那是因为牛仔裤我们今天都觉得已经成为一种日常服装的一部分，而和服这件事情哪怕就是在日本也都不是一种日常服装。通常在日本很多地方呢，主流的一些大城市，比如说东京、大阪这样的地方，什么场合你会看到一个人穿和服呢？那多半是举行一些特别仪式的时候，比如说婚礼，比如说在一些特别的宴会上面，你可能会见到有人穿和服。又或者是某些传统的节日庆典，你也会看到很多人穿和服。又或者说是夏天啊，他们喜欢到河边看烟花，他们所谓的花火大会，那么大家夏天就穿夏天穿着的浴衣，其实也算是一种广义的和服的一部分，也就 yukata。 那么当然你可能会争论，不是啊，你比如说在一些传统城市京都，可能会见到很多街上很多人穿和服，那很有可能是穿和服的那些人是身为某些特殊行业的人，比方说他是一个怀石料理店的女将，又或者说是一个传统日式旅馆的一个服务员或女将，或者某些传统行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穿着这种服装其实还是在表达一种特殊身份，这个特殊身份跟日本的传统历史文化是分不开的。所以我要简单再回来讲，如果你在中国穿和服，它确确实实可能并不是那么单纯的一件衣服的事情，而是在表达某种身份。可是这个身份是否就表明你真的是那么认同日本文化，恨不得就像很多人批评的，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日本，是个今日呢，恨不得自己是日本人呢？这就很难断定了。 因为我们稍微读过一点现代文化研究的人都知道，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研究这门学科从英国兴起并且传到美国之后，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研究的对象就是服装跟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一个服装它会具有某种传统的符号，某种的象征，比如说和服有传统的代表的意义，但是这并不表示每一个穿着它的人都在透过穿这个衣服这件事在认同某种传统意义，很有可能他会改造它，挪用它，把它变成一个具有自己意义的事情。哇，这听起来好像很绕，对不对？那不如就让我直接切入，说了半天，进入今天的主题来讲讲看，一个关于服装的故事。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来讲，讲讲看日本人当初是怎么接受美国代表有美国风格的服装的。我们知道，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美国作为战胜国是占领了日本。那么日本作为战败国理应觉得非常的屈辱，那么怎么会有人想要学习美国人的衣着，要放弃日本当时流行的就明治维新以来的一些穿着方式，而要学习一种很有代表性的当时时兴的美国风格呢？这会不会出问题呢？好像是会的啊。你知道在1964年，也就是东京举办那次非常重要的奥运会的那一年，那一年的奥运会对日本而言非常重要，因为东京获得了1940年的奥运主办权，但是因为战争爆发所以停办。那么后来战败之后呢，日本有十几二十年过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的凄苦。我们今天大概很难想象在战后的时候很多日本人是连吃饱都有问题的，那么衣服呢常常穿的都是旧衣，绝大部分人都没有钱买新的衣服穿。那么终于到了1964年的时候，日本准备好了，他们重新站起来了，在战后的灰烬里面迅速成长，而且这一次他们想要重回国际舞台，证明这是一个新的讲究和平跟民主和自由的新国家，要用这样的一番新面貌来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但是偏偏就在1964年这一年的夏季奥运会之前啊，当年的夏季奥运会是到10月份才举办的啊。那么在真正酷暑的那个夏天，七八月份的时候，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新闻。那是什么呢？就是在东京的最为繁华的代表时尚风格的地区银座区里面，其中一条大街叫裕信通。这个通就是日本人的这个大马路的意思嘛。那么在这个裕信通上面呢，就涌来了大批的年轻人。那么这些年轻人被当地人形容为是怪人。那这些怪人怪到什么程度呢？怪到了在银座当地的商店商户打电话去警察局派出所投诉，要求执法单位立刻出来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么说有一群无所事事的在青少年在街上游荡，那么警察真的派人来看。我念一段字啊，这里面这么讲，就发现有一些年轻男子穿着着以皱皱的厚布制成的衬衫，领肩有奇特的纽扣扣住。那么说到这，你大概会想到，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常见的那种 button down 衬衫，我不知道我们中文怎么翻译，就是领肩带着扣子的那种衬衫啊。然后西装外套胸口处还多出多余的第三颗纽扣，衣料上的格纹图案张扬显眼。卡其长裤或短裤比平常紧缩，后头还有奇怪的带子，配上长长的及膝黑袜以及雕花复杂的皮鞋。这些年轻人将头发旁分比例正好是7:3，这种发型必须要风筒啊，吹头发那种吹风机才做得出来。那么警察很快就发现这种风格呢，他们那些小伙子们叫做阿里比。其实阿里比的意思就是源自于英文的常春藤 Ivy League。 然后这些整个夏天都在银座街头游荡的青年，他们叫做裕信族，就是因为 这个族在日本有意思，这不是一个什么民族族群的意思，而是说有一群某种人，他们认同某种亚文化、次文化，那么认同这种穿着的次文化，这群年轻人都叫做又逛在玉性通上，所以叫玉性族。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会成为问题呢？主要就是啊，他们穿着的非常古怪，跟当年的绝大部分日本人都不一样，而且他们的衣着据说还非常昂贵。那个时候日本虽然已经重新站稳脚跟，但远远还不到一个让大家把钱挥霍到衣服上的一个地步。偏偏这群人呢还特别年轻，他们自己大概没有什么财力能够买得起这些的衣服。那到底是谁买给他们，他们在用谁的钱呢？那肯定就是挥霍自己爸爸辛苦赚来的钱。而他们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啊，那么就在街上晃，跟路过的女孩子们打情骂俏。像这样的事情看起来日本人认为非常不孝，所以呢这个玉性通这条路在那个时候日本媒体把它叫做亲不孝通。亲不孝就是不孝顺，意思就是这条路成了不孝顺路。为什么呢？因为满大街都是不孝顺的年轻人。那么又由于这群年轻人衣着古怪，你就很自然觉得他们行为看起来也都不顺眼。行为看起来不顺眼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挡住整条大街，那么就阻碍了很多的商店的正常买卖，这就被认为是一群不良少年、不良青年，甚至有黑社会嫌疑的人在这个街上逛，那警察当然要管一管啊。那么我们今天认知的日本警察是不太可能管这事，但是在那个时候日本警察还真管，还真抓人。那么最后好像先后拘捕了2000多个人。那么其实警察当时在日本战后的法律上是找不到任何的正当理由能够来抓他们的，那么所以呢就只能够把他们带回去，整晚呢就训诫他们一番，那么到后来呢就要他们的父母来把他们领回家等等等等，那么就出了这么一件事。所以你看这些年轻人穿的这种服装风格，我刚才讲的常春藤，也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你熟悉服装风格，大家知道这就是常春藤风格 Ivy Style。 那么 Ivy Style 顾名思义是来自美国常春藤联盟，那常春藤联盟是美国最著名的高校联盟，这里面就包括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达特茅斯、康奈尔这些学校啊。那么像这些美国最高等的院校曾经在40-50年代的时候呢流行过一种衣着风格，就是我们今天简称的 Ivy Style。 那这个 Ivy Style 有些什么特征呢？就除了刚才我念的那些东西之外，那么其实我自己觉得可能更重要是，当然卡其裤很重要，然后要穿一些网球毛衣，然后往往印上一些简单的校徽的这种学校的代表学校字样，比如说你是哈佛学校印个 H 等等，这样的服装、外套、毛衣，然后穿的鞋呢可能是 Penny Loafer， 就是那种广东人叫蓝老鞋的那种鞋啊，偶尔会穿一些棒球外套。那么当然这个听也会穿西装了，那就是一些比较比起传统英式西装没有那么强的强调肩线，可以轻松一点，可能冬天就有一些人字纹的法兰绒，夏天的时候呢就是一些泡泡纱等等，那么就像这样的一些衣服啊。那这个 Ivy Style 是一个很经典的美国校园风格的服饰，如果你今天要找到这种风格的衣服的话，最代表性的牌子可能就是老牌的美国的 Brooks Brothers， 或者说是后来的 Ralph Lauren Polo， 但是 Ralph Lauren Polo 又可能还混合了其他风格，比如说叫 Preppy Style。 那这些呢衣服风格上的东西我们今天在这就不多谈，我们还是谈社会现象。就反正呢就是当年的日本年轻人穿了这样非常有美式风格的衣服聚在街上，结果引起社会的公愤，那么很多大众媒体都骂他们，而且警察还真的出来管，就有点像我们今天在苏州看到一个女孩穿和服一样。但是他们真的一样吗？他们其实很不一样。你可以注意到当时媒体批判这些青年，日本的警察之所以去拘捕这些青年留他们一碗问话，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精美精神上的美国人，不是因为 他们是战争敌人的崇拜者，而是因为觉得他们很不孝，而是因为觉得他们看起来像不良少年。接下来我就说，我刚才讲的这段故事啊，出自哪里？它就出自我现在手上有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阿弥陀罗。阿弥陀罗是个日本人造的词，指的就是美国传统风格的意思。那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呢，在大陆版本呢叫做元素牛仔，在台湾翻译的版本叫阳风和魂。我手上拿着的是台湾版的阳风和魂，但翻译者是一样的啊。这本书的作者呢叫马克思，不是咱们熟悉的马克思，是个比较年轻的美国人，叫 David Marsh， 大卫马克思。他只是正好也姓马克思而已。他是个美国人，当年在哈佛东亚研究所念硕士，那么后来呢就住在日本，那么一路留研究跟撰写关于日本的时尚和社会流行文化的这方面的现象。那整本书要谈的是什么呢？就我根据这个台版的副标题，我觉得就已经讲得很清楚，日本如何在战后历史与文化交流中保存了美国时尚风格。那这个副标题呢很有意思，它仿佛在暗示日本是某种美国时尚风格的一个博物馆。事实上也是这样，如果你稍微关心流行时尚产业，对服装有点看法的话，你大概知道，今天在全世界，如果你想找到最正宗的美式的刚才我说的 Ivy Lee 风格的话，很多人会告诉你，那你得去日本找。就算你说穿牛仔裤啊，很多人也会说全球做的最好的牛仔裤就是日本某些品牌的牛仔裤。甚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书，一个摄影叫 Take Ivy， 其实这个很难翻译，因为这个英文根本是不通的，是一本传说中的摄影集，一个时尚摄影集。这个时尚摄影机呢为什么是传说中？因为它绝版很多年，那么它的二手价格呢在网上被炒卖的很贵，买它的人呢都是全球那些最热爱时尚风潮的那些人，或者一些专门研究这些风格的人，就常春藤风格的人。然后呢这本书受欢迎到前几年终于在美国有出版社拿到它的版权再版了。那么难道这本书讲美国传统流行文化不是美国人出的吗？它不是，它是日本人出的，日本人制作，日本人拍摄的。那么所以日本在这方面表现得很奇怪，明明美国的传统风格衣着风格是美国人的，那偏偏日本人对它保留得很好，到今天都还有些日本人是引以为傲的在保留这些东西并且发展它，乃至于制作出了一些刚才我说 button down 的衬衫也好，或者牛仔裤和卡其裤也好，很多人会认为日本的厂牌做的要比美国版的还要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从刚才我说的1964年穿这样的衣服在街上会被警察问话，到了现在发展到我刚才说那个程度，这中间几十年日本出了什么事儿呢？那我说的这本《阳风和魂》或者《元素牛仔》讲的就是这个故事。而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个核心人物是一个叫做石津千介的一个人。这个石津千介呢是很年轻的人，在战后的时候，他战前的时候呢曾经来到过我们的天津，但并不是跟占领军来的，而是当年天津作为租界的年代，华洋杂处，世界各国人都来，他那时候就来到天津经商。那么从小呢就对服装特别着迷，而且喜欢当时西洋人的穿着，而不是日本被改造过的那些现代穿着。在打完仗之后，那么他当然要离开中国回到日本去。那么回到日本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老家冈山已经成为了一片焦土，而那个时候的日本呢生活是非常凄苦的，就像我刚才讲，因为战前的日本其实已经垮得七七八八了，不是战争结束前啊，就打到最后一两年，日本早就粮食不够，物资短缺，然后而且很多人都已经饿着肚子，那么在战后呢就更凄惨，那么还有各种的流行传染病， 这个时候，美国的军队出现在战败民众面前，高高在上，是日本几一千两千多年来历史上首度被外国占领。而那个时候，日本人呢，心里面觉得要遭遇的是一场无情的报复劫掠。那主要就是因为当年日本军部的宣传呢，就把美国人形容成都是无恶不作的魔鬼。那么他们上来之后呢，就一定会轮暴我们所有的妇女，然后杀死，用喷火器烧死所有的人。但是没想到美国人来了，却没干这样的事儿。反而满大街的那些大兵呢，发巧克力口香糖给这个围绕他们转的小孩。渐渐的，日本人开始在这些美军的存在身上感觉到双方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是一种物质财富的差距。对于当年吃不饱的日本人来讲，看到美国人大嚼牛排，在银座的高级的对外商店抱着火腿回家的时候，他们那个心里的滋味是很难形容的。而又当时很多日本人买衣服买的就是一些美军穿旧的二手衣服，或者流入到黑市之间的走私产品。但是这些衣服就算是二手，就算是走私，也都特别昂贵，一般人是买不起的。而在那个时刻呢，日本人从一开始害怕美军，后来发现双方所有的差距都大到了一个地步，使得他们认为一切从美国来的东西都是好东西。美国的物质生产是一定要比日本好，就连美国的文化、美国式的生活，当然还包括美国的服装，也都要比他们强。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批人崇拜美国的流行文化跟美国的服装。那么首先在音乐上，这就是美国的爵士乐登陆日本的开始。那么当然到现在我们也知道，爵士乐在日本有多么重要，或者反过来讲，日本对于爵士乐有多么重要。坦白讲，如果今天不是有日本人的话，那些最重要的爵士乐手跟唱片品牌恐怕就活得会比较凄惨了。因为日本拥有全球密度最高的爵士乐迷，那么几乎比得上美国，非常夸张。我记得以前我在欧洲一些小城镇参加当地的爵士音乐节，那晚上到一些酒吧看一些比较小规模的演出的时候，那么有一些美国的乐手来演出，那么在那些舞台登台，大概那个地方比较小啊，那个酒吧也不大，整个地方里面就算坐满了人，也只有我一个亚洲脸孔。那些美国乐手在演奏完之后，那我们鼓掌喝彩，他们还会对我用日文来说感谢。那因为他一看我样子，就先入为主的以为我一定是个从日本来的爵士乐迷，跑来，大概只有日本爵士乐迷才会这么疯狂，跑到这样的小城镇来听这样的一个音乐节。这我想这是他们的一个误会。但从这个误会你也可以反过来看，日本人对于美国的这个文化接受的程度有多么的根深蒂固，其实就从战后那个时候开始。说回这个石津谦介，他就在那样的背景底下，他开始成立了自己的服装店，就在大阪成立，那是1949年底的时候就开始了。他完全做的东西就是仿制当时他从图片上跟美国大兵和他们的家眷身上看到的美国人的服装。那么再来呢，他这个店啊，在日本的时尚历史上非常重要，叫做 Van V-A-N。你可不要跟现在做那个 sneaker 的跑步鞋、运动鞋那个 Vans 搞混，这是另一个 Van， 这个没有那个 S 啊 ，V-A-N。那他成立的这个 Van 这个品牌，在日本是一个具有划时代作用的一个服装品牌。同时呢，他还加入了当时一本刚刚创办的男性服饰刊物，叫做《男之服饰》，有个英文名叫 Men's Club， 在里面做编辑。这个杂志到现在都还有啊，这也蛮有趣啊。一个人自己生产服装，开服装店，同时又是时尚杂志的编辑，于是你可想而知，他会透过他做编辑的权力跟掌握的版面，来大力推介他这个服装店所要强调那种风格。那个风格是什么风格呢？他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常春藤风格了。 他之所以爱上这种风格，除了当年他在图片上看到的东西之外，更重要是因为后来啊，1959年的时候，他在美国旅行，他看到了普林斯顿，看一个他的老朋友的母校，在那里呢，他看到那些学生们以充满个性的独特方式打扮自己，他用小型相机随手拍下几张大学生的照片，那么这些照片后来就成为他在杂志上报道这个旅程的配图，比方说有一个学生穿着猎装外套，松开的深色领带，白色纽扣领衬衫，就是刚才我说的白色的那种 button down 衬衫，灰色法兰绒长裤，肩上还挂着一件外套，那么他就觉得这些人的衣服啊，完全不像当时的日本人想象中的富裕的美国人该穿的那种浮夸的风格。然后呢，他还发现这些风格，这些常春藤联盟的学校或者其他高等院校的学生穿的衣服呢，就算穿的不是定制的衣服，而是成衣，也都相当有型。那么穿起来显得很利落贴身，尤其他喜欢他们用天然材质，比如说棉跟羊毛来制成，并且经久耐穿，而且容易清洗。那么他就想到，哎，当年的日本学生没什么零用钱，可常春藤服装呢好像不错，耐穿啊，而且呢比较简朴。那么更重要就是他还注意到这些学生会把衣服穿破，破到一个程度反而有潇洒感了。最明显的破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比如说衬衫的领子会磨损，然后这个穿的西装外套的手肘部位呢也可能会脱线破损，于是他们在那个地方会补丁，做些补丁，那个补丁可能是皮，一块皮弄上去，那这个甚至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你不用破大家都会补上这个东西，我们都看到这样的外套在街上，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发现常春藤这些学校的学生理应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或者家境不错的，但为什么要这么穿呢？他认为他注意到了，很敏锐地注意到，这是二十世纪初精英学生他们透过破烂的制服来炫耀他的优越感。那么这种状态也有点像我们以前讲过的英国那些的贵族的状态，就是故意穿一些呢好像有点老的有点破损的衣服来显示自己对衣着其实不在意。那么我们一般人都不会穿破掉的磨损的衣服上街，但是偏偏是这些最有钱的年轻子弟爱这么穿，那么用这一点来彰显他们是真正的富二代，是老钱富二代。于是 Van 就在1959年的时候推出了他们自己款式的常春藤的西服。可是问题是光是靠他一个人啊，这个风潮还吹不起，于是这个故事里面还必须引介另一个人，叫黑须敏姿，又比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石津千健呢要晚一辈。但这个人呢很有意思啊，也是从小爱衣服爱西装，不爱穿当年学生们都穿的学蓝。学蓝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日本动漫那种最典型有点像中山装的那种学生制服、啊、就黑色外套金色纽扣，然后扣到颈端的，或者不一定是金色纽扣啊，可能是普通纽扣也行。那么这种服装叫学蓝，兰花的蓝。那黑须敏姿觉得所有的同学一天到晚都穿这样的衣服太无聊太沉闷了，那么于是呢他就想换换风格，正好注意到石津千健在杂志跟他的店所介绍常春藤风格，于是他们几帮同学呢就自己组成一个叫常春藤风格研究会，这一点相当日本，就喜欢一些事儿，这些同好就会组织起来，然后组织起来就会开始收集资料做各种研究。那么他们研究的对象呢当然是美国人，可是他们生活中没办法碰到那么多活生生的美国人，于是呢就只好从他们能够在旧衣服店看到的二手衣服啊，或者一些外国进来的一些老杂志上面找图片看，然后在上面呢甚至还要分出所谓的真假常春藤，就有的风格他们认为是假的，有的是真的。那么这点也更日本了，就是就算穿一个衣服吧，他都要很仔细的研究里面什么叫做经典，什么叫做伪装。 那么做各种各样的研究，但事实上他们当时的研究心得几乎可以说是全部都是错的，他们以为是正牌的，其实恰恰不是正牌。那么那这个黑须敏姿顶多就自己跟同学或者毕业之后跟年轻人喜欢这个东西，他又怎么会成为一个重要人物呢？是因为他认识了一个人叫石津祥介，石津祥介就是刚才我说的石津千介的儿子，而这个儿子也在他老爸的服装公司工作，于是就透过这个关系，那么他就被介绍给这个大老板石津千介。那么石津千介发现难得有这么一个年轻人如此热爱我要推广的这种风格，并且那么认真研究，那么就请他加入自己的公司，并且请他加入 Men's Club 杂志开始写文章。那么他就帮他们专门构思种种风格的东西。那么但是呢，这里面面对一个问题啊，就当年喜欢这么穿着的人毕竟还很少，更重要的是这些衣服都很贵，就算已经到了接近196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好起来了，当年的日本人要是有钱了，肯定不会先买这些东西的。一般家庭首先要买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年日本人所说的三大神器，那就是黑白电视机、洗衣机以及电冰箱。那么你更有钱一点，那你就可以买三 C 了。三 C 是什么呢？就是一个 C 是 car 汽车，第二个是 color television 彩色电视，以及 condition air conditioner 就是空调。不会花那么多钱买衣服，而 Van 做的这些衣服呢，又因为稍微讲究点，那么风格独特点，所以又卖得特别贵，乃至于当时穿着这些衣服的呢，其实是一些富二代，其实是些有钱人家的孩子，所以这个穿着的这种风格人并不很多。那么于是黑须敏姿呢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为了证明这的的确确是个生活中可见的潮流，而不是他们杂志瞎掰出来的一种风格，他就想到干脆他们在杂志辟一个专栏，就在街头寻找穿得像常春藤高校生的这些年轻人。那么这就是干嘛呢？就今天我们讲的街拍嘛，这就是。所以有人说街拍这种今天我们时尚流行里面很常见的风格，这种表达一种当下街头文化风格的办法，是黑须敏姿在 Men's Club 所发明的。那么问题是当时街上也没那么多人爱这么穿，所以他们就只能拍到少数。可是问题是当这么一拍出来之后呢，街上的青年们呢看到杂志就发现，哎，这不是一个时尚公司打扮出来的模特儿，而是跟你我一样差不多年纪的青年就在街上就这么穿，那么就开始认为这是一个真的潮流，而且也开始觉得人家穿的挺好，就开始都学着这么穿了。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虽然很多年轻人开始有钱的就直接买，没钱的就努力存钱，想办法要穿 Van 推出的这种常春藤联盟院校风格的服装，哪怕是买件衬衫也好，当时他们一件衬衫的价格是日本一个中产阶级月薪的十分之一啊，很夸张。但是问题是该怎么穿呢？怎么穿才叫对呢？才真的像美国耶鲁那些学生呢？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相应的文化背景。人家会这么穿，那是人家老爸就教你这么穿，或者你耳濡目染穿出来的。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文化背景，没有这个土壤，没有这个传统，那该怎么办呢？于是这个杂志就列出了各种的指南，各种的规则。那这些规则呢，包括什么呢？我看这本书里面有一段挺好笑，他说呢，这里面的黑须敏姿就成为了这种常春藤学校的非正式校长。那么在这里面呢，他说如果你不正确的穿着的话，你可能会出现反效果。所以呢，他就在这个杂志里面主持一个常春藤问与答专栏，为青少年解答各种关于打扮的细节提问。比如说他告诉读者不要在运动衫上打领带，穿休闲西装外套的时候要避免别上领带针和袖扣。同时他还提倡常春藤精神，那是一种美国东岸的冷静态度。那么然后有个读者说，哎，我打算解开这个 button down 那个连着这个领肩的那个扣子啊。那么黑须敏姿就警告他，那感觉必须得很自然，如果别人识破你是刻意不扣上纽扣，那就是最糟糕的情况。 但是黑须敏之无疑相当厚脸皮，因为20多岁的他从来没有在美国生活过，却俨然自诩为判断何谓正统常春藤时尚风格的专家。他的自信虽然来自多年的研究，不过也带有不少虚张声势的心态。当时他们的同伴在事后接受作者访问的时候解释，我们开始编造规则，像是当你穿纽扣领衬衫的时候，领带必须打成平结而不是温莎结，可偏偏当时大家都相信我们。也就是说，这帮潮流推手、服装店的老板、设计师、概念创意人跟杂志编辑，他们在创造一种穿着这种风格的规矩跟指南。他们这帮人其实没有一个人，除了其中一个人真的在美国生活过之外，其他人都没有，也甚至英文都不会讲，但是都把自己当成专家，而主要就是当年的日本小伙子们也都真信。那么到了后来啊，这个常春藤风格越来越流行，流行到个地步呢，就是有电器公司，好像是三洋吧，找这个 Van 这个时装公司合作，推出一系列的常春藤小家电用品，包括给男孩子刮胡子的电刮胡刀，都叫常春藤刮胡刀，有点像当年我们原子笔叫原子笔，是因为有了原子弹一样。可问题是，尽管这个风潮开始流行了，但是主流社会还是很难接受，并不是因为主流社会丑美，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时候主流社会并不是那么丑美，起码在1964年的时候，而是因为当时的成人觉得这么穿着很怪异，是盲目的追随潮流，然后穿起来的年轻人像不良少年，然后甚至有人觉得他们穿的这个衣服就跟美国占领军离开日本之后留下那些旧衣服差不多，就我们现在日本都有经济奇迹要起飞了，你们还在穿着那些美国战后慈善组织捐赠的旧衣服，太惨了。那于是这帮人，刚才我说那帮人就在研究用什么方法让大家真正认识常春藤风格，然后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一个不良少年的穿着，而是一个有文化的穿着呢，最好的办法就干脆去一趟美国，拍一部电影回来，然后甚至带一个摄影师，那个摄影师叫林田昭庆，拍大量的照片回来做一本书，拍一个纪录片，好让日本人看看他们所崇拜的美国人中的精英青年到底是怎么穿的。那个时候啊，日本要出去搞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1965年想出发，那么但是这个念头只有在1964年之后才有实现的可能，日本那个时候才刚刚开始开放可以搭飞机去旅行。那么不过当时来回机票每人要价是65万日元，相当于当时日本买一部新车的价格，所以在那个年代日本人要出国旅行啊是极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个大老板石井千千一拍板就说去，照干。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很擅长经商的人，他比较擅长是推动风潮，那么于是他们就真的去了。去了之后呢，在那一次的航程里面啊，他们吓了一大跳。为什么呢？他们满怀惊喜期待完第一天到波士顿，晚上睡不着觉，想着第二天要去哈佛拍片了，要看哈佛的学生穿正宗的常春藤风格出来了。没想到在那个炎热的星期一，最早走出宿舍的学生们穿的是边缘磨损的短裤和快要烂掉的人字拖。然后他们当时心想，哎呀，怎么会这个样子呢？看来这些学生是比较糟的，常春藤学生是荒废学业的学生。好，下一批学生又出来了，还是这个样子，那么的邋遢。所以呢，黑须敏之后来回忆，我对他们穿着的随便震惊不已，事实上根本是绝望到无以复加。因为当时日本人心目中的常春藤就意味着要穿西装，要带公事包，要拿细长的黑雨伞，跟他们真实见到的情况几乎完全不同。那么后来呢，他们陆续拜访美国的其他的常春藤学校，才终于透过摆拍也好，或者请一下校方的公关配合也好，才终于拍到点他们想要的东西。尽管如此啊， 当地的学生，比如说布朗大学、耶鲁大学那些学生，也都觉得这帮人日本人怎么那么怪，万里迢迢的跑到美国来，居然最关心的是我们穿什么。然后他们这些年轻人多半都会觉得他们对打扮毫不觉得有什么可以骄傲拿出来谈的东西，他们只是不屑的对这些日本人说，我来这里是念书的，我才不在乎自己穿什么。那么他们觉得太古怪了这种事。但无论如何，透过这个相片的精挑细选，出了刚才我说的那本经典的时装指南 Take Ivy 这本摄影集，以及带回了这个经过精心剪辑的纪录片 Take Ivy 之后，黑须敏之、石井祥介、石井川介、千介这些人想要证明给他们的日本的顾客和读者，你看我们拍回来的这些美国年轻人穿着就跟你们平常在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一模一样啊。而刚才我说的这个纪录片或者那本摄影叫 Take Ivy 啊，这是个明显很不通的英文。那么日本人其实常搞这种英文，你看日本人用很多英文，那些英文都是文法错误的，不通的。那么为什么要这 Take Ivy 呢？主要就是因为当年这帮人很喜欢爵士乐，我们知道爵士乐里面有首很经典的作品叫 Take Five，他们就直接把这个拿过来改成叫 Take Ivy。 虽然有些懂日文的编辑跟他们，懂英文的编辑跟他们说这是一个错的英文，但他们说没关系，懂英文的人才想不到这么妙的名字呢，就自己瞎来。好，在这样的情况下，硬生生的就鼓动起了一个小风潮，然后就出现了我刚才一开始所说的那一幕了，就是穿着这样的衣服的青年在银座的裕幸通上闲晃，被人当成不良少年。而那一年紧接着就要举办东京奥运了，那日本就觉得我们这回丢脸丢大发了，本来要展示最好面目给外国游客，没想到东京最繁华最时尚的区域挤满了这么一群不像样的青年。那么结果当时怎么办呢？石井千介啊，这个 Van 的老板跟这个杂志里面的主力编辑啊，他就想到一个办法。其实也不是他想的，而是机会来了。就是当年日本做时装设计的人本来就不多，那么男性给男性做服装的人就更少，所以呢，当年的东京奥组委就只好找到他，能不能帮东京的奥运里面的日本代表队设计队服呢？他想这好机会来了，他就给他们设计队服的那个西装外套就是这种常春藤风格的那种 blazer， 只不过整个外套换成了真的有 blazer 这个字原来暗示的那种烈火般的红色，然后金色扣子。那么用东京奥运里面的日本代表队的代表制服来给他们的这些东西证明这是个正经的玩意儿。然后当时呢，日本警察呢也抓那些青年抓烦了，就想到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些青年都是 Van 的这个勇等，都是这个石井千介这个大佬他们的徒子徒孙，那能不能请他出来跟这些年轻人讲几句话呢？于是就真的在某个周日的下午，他们还出来搞了个见面会，总共2000多个喜欢这种潮流的青年聚在一起。那么那天还有音乐，有摇滚乐什么的。然后这个石井千介走上台，对着年轻人说：“你们知道吗？你们穿这个衣服，它不是一种潮流，它是一种文化，它是一种传统。人家在美国啊，那是东岸新英格兰地区精英文化父传子子传孙的一种优雅的传统，你们千万不要乱来啊！那么今天聚完了以后，大家别再出来闲逛，不要让人争论，我们都是正儿八经的大好青年，对不对？大家回家去吧。”后面他们真的都乖乖的回家了。然后他又播放这部电影给警察看，让警察看到，你看你说穿这些衣服的不良少年，那你怎么解释普林斯顿的学生也都穿这些衣服呢？难道人家也是不良少年吗？那警察看完之后也觉得，哎，其实没有那么不良嘛，这个风格。那事实上为什么那些当年的日本青年这么听话啊？这个时尚教主一说你们都回家，你们还真回家，主要就是因为那时候已经暑假快放完了，大家真的该开学了，没那么多功夫每天晨早到晚在街上聚集闲晃了。但是东京奥运来了之后啊，又遇到另一个意外。这个意外是什么呢？当年这个 Men's Club 杂志的编辑们都觉得这下好啊， 全球的游客运动员都来到东京了，是一个我们现场观摩最新时尚潮流的时候了。然后呢，他们就守在这个东京的机场，那么想去看看这些外面来的人带来的最新潮流符不符合他们原来设想的这个状态，符不符合他们卖的衣服跟推广的风格那种状态。那么他们等着去拍，然后等着去做写生插画。结果一批肌肉结实的男子无精打采地通过海关，穿的是运动衫和毛衣，最惊人的是脚上踩的是橡胶鞋底帆布鞋。那么接下来几周呢，他们这帮人随处都在外国游客的脚上看到这种运动鞋。而这种东西啊，在日本是放学之后或者运动的时候穿的，绝对不会在公开场合穿。你在大街上穿，就等于你穿着浴室的浴袍走到街上一样。那么这怎么办呢？没关系，把它变成商机，他们立刻也开始卖这种鞋子，于是日本也就开始有了他们自己的这种美式风格的帆布鞋。然后正好利用了这些大批涌进东京的国际游客和运动员真人在街头示范，使得日本从本来就从美从外的日本人看到之后，哦，这果然是世界最新潮流，于是又学起来了。再下一步那就是 T 恤了，因为这个时候他们会发现，其实真正美国优秀青年也好，运动员也好，国外来的游客也好，没有什么人会像他们想象中的那种常春藤风格的穿着，解领带啊，穿西装啊，当然那也是夏天嘛，对不对，不会穿的那么热，而是大家都穿的 T 恤。于是他们就发现 T 恤才是最新的潮流，于是也开始卖 T 恤，那么并且把它也说成是一种常春藤风格之一，或者是接着后来的 preppy 学生风格吧，我们叫做 preppy 风格，姑且这么翻译。总而言之呢，经过这一轮之后啊，这种美式源自校园的风格就正式在日本立住脚了。尤其是那个时候啊，因为这种市场大了，所以 Van 的产量也增加了，类似的品牌也出现了，使得这种衣服呢，这种风格的衣服越来越容易成为一般年轻人负担得起的衣服，当然也要加上日本本身的经济起飞。但是好景不长，日本人崇拜美国那么久，这时候却迎来一股浪潮，又要反美了。那就是1968年69年的时候的日本的反安保斗争，再加上当年呢，全球呢都在反越战，美国的反文化潮流非常激进，也影响到了日本。日本不是还出了一些后来沦为极端恐怖分子的刺军吗？是最极端的，走到最激烈的共产主义者，或者自命的共产主义者，最后都成了恐怖分子。那么反正在那个时候呢，年轻人是反美的，那么就跟全球的年轻人一样反美，包括美国自己的年轻人，这又该怎么办？就在这样的背景，慢慢到了70年代的时候， Van 也因为经营不善破产了。尽管破产，但是他却留下一笔重大的遗产，那就是在这个公司工作过的人，我等一下还会提到这一点。那么先说回70年代，70年代在反美的这个思想因素已经种下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年轻人喜欢美式风格穿着，于是也去美国考察。到了美国考察之后，就发现，哎，原来美国的年轻人也在背叛他们的父辈，也在背叛他们的主流建制文化，甚至可以说全球青年的反美的资讯来源跟思想来源恰恰就来自美国，只不过在美国那是嬉皮士运动之后的一种产物，他们反对越战，进而反对美国的当时的国家体制，但是他们自己也都还是美国人。那么所以他们就把当时的这种比较站在反对立场的美国人的青年风格又带回来了。那么这种风格是什么呢？就是运动啊，就开始喜欢慢跑啊，喜欢回归大自然啊，喜欢穿运动服装、户外服装啊，喜欢穿耐穿耐磨，比原来 Ivy League 的服装更耐穿耐磨的，比方说牛仔裤啊等等。那么于是就兴起了 Heavy Duty， 那么这个词英文词就进入了日本。那么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本杂志，到今天中国据说有不少青年读者支持的，叫做 Popeye， 这个杂志也创办了。 里面的风格就是那种冲浪滑板式的风格，登山的风格就来了。那么这些青年人呢，就借着反美来推销一种美国的次文化、亚文化的一种时装风格、时尚风格。甚至再过一段时间，70年代末的时候呢，日本青年又开始回归，要寻找那种传统常春藤穿的衣服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潮流总是反反复复，一轮又一轮。那么总而言之，他们就在美国的时尚文化影响下兜了一圈又一圈，而每一圈都比上一圈更认真，有人更有能力去美国考察真实的情况。那么能不能说他们带回来的东西就一直都是美国真正的他们的流行时尚文化呢？这点就很难讲了。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服装跟身份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啊，那就是日本曾经有一个年代呢，就很多青年人啊喜欢留那种所谓的飞机头，然后穿着一些呢夏威夷衬衫，然后皮夹克、皮外套，穿一些很粗犷破洞的牛仔裤。那么这种风格被当时又被认为是不良少年穿的风格，而且穿这种衣服的青年人真的想让人觉得自己是不良少年，觉得自己是很非常狠的坏人，然后而且还要骑着重型摩托车，也就出现了日本所谓的暴走族。可是这帮青年又有一批人再走下去呢，就开始仿效真的跟黑帮有关联的右翼团体。我们知道日本不是战后到现在都一直有一些极右翼团体心里面坚持信仰那些早已破产腐败掉的军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那种意识形态嘛。那么这些民族主义者呢，也有他们的穿衣服的方法，每次在聚集集会的时候都会穿着藏青色清洁工制服改造成的仿军装。那我刚才说的这种不良少年呢，就放弃了原来的美式风格，改穿这种衣服，他们叫特工服，特工就是那个神风特工队的特工，然后而且身上甚至会用拼出一些穿着一些绣线，绣出一些右翼的那种军国主义的标语，甚至他们还会挥舞这个日本帝国时期的军旗，那么头戴上面呢要放上纳粹的那个十字，然后有些飙车的帮派更用纳粹和希特勒来命名自己。那么你想想看，这帮人是不是疯掉了？但是根据后来学者的研究跟当时一些人类学家的考察，跟他们接触，发现这些青年其实对民族主义、对军国主义一点兴趣都没有，甚至毫无认知。那为什么他们要穿成这个样子呢？只是因为穿这样的衣服看起来很坏，很坏那就很酷，坏孩子比较酷，所以他们其实是想耍酷，而并不是真的认同日本极右翼的军国主义思想，更不是认同在全世界都被唾弃的纳粹法西斯，只是因为觉得穿得像那个样子很爽很酷，那么很时髦，就只是这个样子。说到这，我们可以稍微总结一下日本流传的这种所谓的美式时尚文化，或者他们吸收的来自各地这种时尚文化是怎么回事，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虽然他标榜他们学的是正宗美国常春藤风格或者后来流行的种种风格，但其实都是经过他们改造的，就像刚才讲的，有的规则是他们瞎编出来的。其实就连重视规则这件事情就已经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美国当年的常春藤联盟的学生，就算是更老一辈的还是穿那种衣服的人，他们其实心目里面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规矩可言，所以他们穿的就是他们认为自然的穿法，或者自己可能会做各种的调整改变混搭。但是到了日本，一个凡事喜欢讲规则，凡事喜欢讲传统，凡事喜欢讲精密的材料收集分析以及研究的国家，他们就把它当成了一套有指南、有文法、有字典的教科书一样来传输这种风格了。而这个风格其实已经跟原来的东西很不一样，原来的东西在美国呢在不断的演变当中，而日本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他们还真的有一批人把这个风格穿成了活化石，就是今天的美国你都见不到有人会穿的这么像30年代、40年代的美国的高校的大学生，但在日本你却能够见到。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些人穿着美式服装风格，并不表示他们在认同某种相应的美式的生活文化。就像那些穿得很像右翼极端分子的不良少年，其实并不懂得那些右翼的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只是想耍酷。所有这些风格到了日本之后，都是一种穿着的潮流，而不是一种文化的表征。在很多别的地方，比如说英国流行过的 mod 啊，或者这种服装风格，它都不光或者朋克，它不是一种穿着的风格，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是一种生活态度，它是一种亚文化。但是到了日本之后，它就只是一种有趣味的表达形式，只是一种造型。再来呢，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注意到美国的青年已经不像他们原来想象的那么穿的时候，他们给自己的解释就是，美国的年轻人其实没有那么关注时装打扮，而我们日本比他更加关注。发展到后来呢，他们就会说，我们其实已经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没有必要凡事都要继续学他们。所以这本书里面呢，最后这个大卫马克思他有这么一段话，他说，牛仔裤、休闲西装外套和运动鞋虽然诉说着一个独特的美国故事，但在70年后的日本，日本人也就今天已经在这各式服装里增添了自己的社会意义。就好像 Engineered Garments 的铃木大器，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服装品牌啊，他的老板跟主设计师铃木大器所说的，谁说传统美式风格属于美国，日本人根本已经把它变成自己的了。日本版的常春藤如今已是一套丰富充满活力的风格，与50年代的常春藤联盟校园时尚有别。刚才我们介绍过的那个黑须敏之，他解释常春藤就和炸猪排非常像，炸猪排原本是个德国菜，但现在却变成日本料理的一部分，上桌的时候还要附上米饭跟大酱汤，用筷子来吃。我想常春藤风格就逐渐跟炸猪排一样，虽然60年前源自美国，但在日本发展了60年之后，它已经变得更适合我们了。并且到了最后，日本还把自己从美国学过来的时尚风格反向输出到美国乃至于全世界。这里面最重要的代表就是你我都很熟悉的优衣库。优衣库作为全球最大的服装公司之一，他的老板刘景正啊，从小就在刚才我说的这样的潮流底下耳濡目染长大。他的爸爸就曾经在我刚才说的那家已经破产的日本引领了美式风格的 Van 那个公司的一个加盟店里面经营其中一家加盟店。那么所以呢，当他创办优衣库的时候，肯定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当然那个时候他学习的已经是更后来一代的美国品牌，那就是 Gap。 你还记得这个牌子吗？刘景正后来在见到 Gap 的创办人跟老板他们家族的时候，还跟他们说，你们是我的老师，我一切做的东西都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而刘景正呢，自己在创办了优衣库，在大行其道卖的到处都是的时候，石金千介已经是个老人了。他晚年走进优衣库的商店出来，觉得非常认可，他觉得这种大众化的美式风格就是他一直想要做但是当年没做到的事情。你今天想想优衣库，想想优衣库怎么样干掉了 Gap， 虽然是学习 Gap， 并且在全球广设分店流行起来，变成它的风格。当然我们不会觉得优衣库有什么特别的时尚风格，但是你想想看，它已经把这种从美国带出来的服装文化变成让我们觉得非常自然，自然到就像我一开始说的，你今天一个穿牛仔裤在街上走的人，你不会说他你是不是个崇拜美国人，美国人是我们的敌人，你还敢穿牛仔裤，你给我把它扒下来，我告你寻衅滋事。我们不会这么做，那是因为牛仔裤已经进入日常生活服装的语汇库的一部分。那优衣库干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而这却是一间日本公司。 好，讲了这么半天了，我都不知道我算不算回应了我们一开始讲的苏州和服少女那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日本发生过的这个故事啊，相当有趣，能够让我们看到服装文化认同和产业之间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它绝对不是那么僵硬的一对一的能够找到一些东西去对应起来，而是在不断的演变里面，在不同的地方它会发展出很不一样的面貌和结果。那今天啊，本来我还想留点时间呢，多跟大家聊一聊大家给我的意见跟问题，因为累积下来好几期相当多了。但是呢，今天你看讲到这都已经一个多钟头了，那我看就只好先暂缓一下，那么累积一些各位朋友给我的留言，哎，正好让我将来可以水一水，说不定专门用一期呢来回应大家的留言怎么样。那么但是我今天呢还是要放首歌给你听才行啊，对不对？好久没听歌了我们。那我就想到啊，前几期节目的时候我讲到重庆的大火，讲到重庆大火的时候让人非常的难过，那我就想到了一首音乐，这个音乐是一位朋友提醒我们来听的，这位朋友叫24，是前几期的节目的留言了。他说重庆从今天开始降温，最高降到39度，但此时此刻比起高温，比起嘉陵江水位，更担心的是缙云山的火情，这几乎是重庆这十几场山火里最大的一场，而如果今晚的隔离带守不住，还有可能是损失最惨重的一场。前些天北碚一直挂在全国最高温榜首上，大家苦中作乐，调侃北碚原是重庆后花园，这是后花园起火了。现在我真想时间倒流退回去，堵住大家苦中作乐的嘴，因为后花园真起火了。如果那道防线守不住，可能烧到的就是拱洞、银山、红豆山、沙罗，是246棵992属1966种植物，以及17木119棵1071种昆虫。往年这些时日，大概会听一听川籍音乐人白水的《巴山夜雨纷纷》，然后伴着雨声入眠。但今天晚上没有巴山夜雨，只有为缙云山的痛与忧。不要刮大风，也可以暂时不要下雨。只要让重庆山火先被控制。那这当然是之前好多天的留言了，上礼拜的留言，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仍然适合听一首巴山夜雨纷纷。这是白水，是我们国内一位非常独特的音乐人，他既有非常实验性的作品，也有像这首歌这样子温婉的民谣。今天我们都知道成都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虽然这讲的是巴山，但是古来的四川文化语言底下孕育出来的声音，我还是想用它献给在重庆的朋友，成都的朋友。我们听白水的巴山夜雨纷纷。
里总苦不想你，可怜心中的纷纷乱世在天涯，笑谈归是梦中泪，那次相逢在何方，笑
巴山夜雨纷纷，何处留个人，仿若梦中镜里花，风细水轻纱。巴山夜雨纷纷，难寻杯中故乡明，可怜心中落魂人，乱世在天涯，笑谈归是梦中泪，那日相逢是何方，笑谈归是梦中泪，那日相逢是何方。
一、一、六、六、七、八、八、四、四，我记住，一、一、六、六、七、八、四、四。